过
那。
去过去这一周或者一两周啊，应该就是对于辛苦教育姐妹，因为我的那个手机坏了，所以我失联了差不多一周的时间。然后，所以他问我那个这一周的讲题的时候呢，就是我是看不到的，就是因为我那个之前的手机坏了，完全的坏了，开机也开不了。然后，所以你知道现在你手机如果就是开不了机的话，你连电脑版的微信都登录不了，所以我就失联了一周，然后所以他只能自己就是没有人告诉他这一周讲到的主题是什么的情况下来预备这一次的那个敬拜的诗歌啊。不过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他选到的那首《如鹰展翅上腾》的那首诗歌，里面就是也跟今天我要分享的那个信息其实也挺有关联的，就是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嘛，哈，讲到说，他讲到两方面的，一个是讲到说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等候上帝，然后后来他的那个特别是他整个歌的高潮的地方是，就是我们已经等到了，所以呢后面呢我们可以就是等到了之后呢，我们就如鹰展翅上腾，是吧？我们像老鹰一样，可以飞到高空，然后穿越一切的困难，一切的那个沮丧。所以他整首诗歌，特别在高潮的部分，非常的激昂，就是因为他的那个看这个事情的那个角度，就是从我们已经超越了困难了，已经等到了上帝的显现，等到了上帝出手，从那个位置了。回来来看过去的等候，所以他只是提了一下等候，但他重点是放在就是上帝出手了，上帝把我们提拔起来，提到老鹰，就是像老鹰一样盘旋在高空中，从高空俯视下面那种的，他就是那种的激昂，那种的信心，那种的振奋。但其实既然他的过程是有等候之后到等到上帝显现的时候，才进入到那种就是激昂或者说那种的上帝的就是视角那种的信心的里面的话，那其实是不是也有可能这首歌或者类似的歌可以用另外一种的角度来去写呢？也许可以用一个小调比较低沉甚至很压抑的音乐，如果他想强调等候那一部分的时候。是吧？如果当他想强调说他还在很辛辛苦苦的等候，却还没有看见上帝出手，却还没有看见上帝显现，好像上帝隐藏了，好像上帝沉默了。如果他要突出的这一段的等候的时期的话，也许整首歌可以有另外一种的写法，当然可能就写出完全另外的一首歌出来，是吧？那这一点就刚好是我今天可能想跟大家分享的关于马大他的信心历程里面的一部分，就是信心这个话题我们非常的熟悉，但是其实如果真的要很系统去研究的话，你会发现信心这个主题是非常的广。上一个学期我有一门课，就神学海德堡大学神学系里面有一门系统神学的课，就是叫做 Glaubenslehre，就是信仰的教义或者信心的教义。36课时，然后老师，就是从第一课时讲到最后第36课时的时候，还没能讲完，他已经预备过，已经预备好的那些的关于信心的那些题目，所以你可想而知，其实这个的那个主题，那个覆盖的面是何等的广大，因为他整个讨论的就是我们基督的信仰，所以信心虽然是一个我们平常很熟悉的词语。但是呢，其实它涵盖的范围也很大，所以我想今天我们一起从那个约翰福音第11章，拉萨路复活的这个故事，我们侧重是从马大的这个角度来看一看，马大在这个拉萨路复活的这个事件的过程当中，他展现出一种怎样的信心，以及他作为一个有信心的人，他经历了一种怎样的考验。那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继续给我们温暖的阳光、蓝天白云，给我们绿草啊，各种的花、各种的树木。我们谢谢你今天来保守我们的健康，让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聚集。我们将下面的崇拜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手中，愿你自己来带领，愿你圣灵带领我们进入到你话语的当中，愿你自己的话语来喂养我们，建立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知道信心是怎样的，是有信心的人也会经历怎样的考验。我们仰望交托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
马大呢？这一家人，就是呀，有三口啊，马大、玛利亚、拉撒路，有两个姐妹，一个兄弟。那么他们其实跟耶稣的关系啊，如果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第11章的话，其实非常的亲密的一个关系。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里面呢，就是用"爱"这个词来形容他们跟耶稣之间的关系。比如说拉撒路病了，然后马大、玛利亚差人去找耶稣帮忙的时候，他们不是说拉撒路病了，你来帮我们，他说的是，你所爱的人病了，所以你看到，哎，耶稣跟拉撒路之间的关系，他们就直接的，马大、玛利亚直接的会说，哎，你所爱的人病了，不需要说是谁，不需要说名字。然后第五节，11章第5节里面也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所以马大和玛利亚、拉撒路对耶稣来说，并不是路人甲、路人乙。或者也不是门徒丙、门徒丁啊，就是一些名字啊，或者过客，不是，他们是耶稣所爱，是耶稣非常关心的、很在乎的人。不单是耶稣很爱他们，耶稣跟他们也是来往的非常的频繁。他们住在一个村子叫伯大尼，伯大尼是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一条村庄，所以呢，耶稣巡回布道。每次经过附近的时候，就会去他们家做客。啊，我相信大家可能对另外的福音书当中的一个故事很有印象啊，就是讲到那个玛利亚有一次耶稣去到马大玛利亚的家，然后呢，玛利亚呢就安安静静的坐在耶稣脚前听耶稣讲道，然后呢，马大呢就忙里忙外是吧，在准备耶稣以及他的门徒的很多人可能我。很多人的一些的饭食，然后忙得不可开交了，然后于是呢，他就开始就是跟耶稣就有一点埋怨的感觉啊，就埋怨耶稣说，哎呀，夫子啊，为什么你不叫玛利亚过来帮忙呢？啊，为什么就让他只是坐在那里听呢？你看我忙得这么累了是吧？然后也忙不过来，那你叫他帮一下忙吧。然后耶稣呢，就是当时就说出了一句名言。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那所以这件事情呢，可能我们就很容易对马大产生一个印象，就是觉得，你看玛利亚是很仔细的、很认真的听耶稣的教导的，但是呢，马大呢，可能就只是。一天到晚只是关注着做事情，然后呢，没有好好的去理解、去明白、去揣摩或者去注意耶稣的讲的话、耶稣讲的道。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只是被那一件事情，影响了我们对马大的一个的判断，或者使得我们对马大产生一种偏见啊。不对的，其实马大从约翰福音第十一章里面，虽然他跟耶稣只是简单的对话几句，但从那几句对话当中，以及约翰福音里面的那个第十一章的这个位置来看，我们知道其实马大他对耶稣传讲的信息也是理解的非常的准确的到位的。你看在11章27节那里，约翰福音11章27节那里，耶稣去到就是他们的村庄，准备要就是给 拉萨路是啊，要准备让拉萨路复活之前，去到村口的时候，马大去迎接耶稣，然后对话一番之后，马大就说出一句话了，他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这句话我们会觉得特别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哦，对啊，承认耶稣是基督，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很普通的一件事情，是吧？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今天，我们都说耶稣是基督啊，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我们都是这样承认的。这个好像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呀，但是如果我们要放到那个耶稣的那个时代，马大的那个时代，而且是特别是放到约翰福音第11章的这个前后的脉络里面的话，我们就仔细想下去的话，你就会觉得。其实马大的这个任性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任性，这个绝对不是普通的一个犹太人可以说出来的一个的任性。你看，在那个福音书的记载里面啊，多少的人簇拥着耶稣，而大多数人其实是为了治病，也有一些人是看热闹的，看看耶稣怎么用神迹医病赶鬼。然后在所有这些就是非常炫目的神迹奇事当中呢，有些人就看到，诶，他不只是做神迹而已啊，他做的神迹不是跟当年两位大先知以利亚、以利沙所做的神迹有很多是对应的，很多是类似的啊，所以他们就联想到，诶，旧约马拉基书4章5到6节说过的。末后的日子，以利亚会再出现啊！所以有些人，当他从耶稣工作的表面进入到回想到圣经的话、旧约的话的时候，他们慢慢的去想，这个来行神迹的人到底是什么身份啊？所以就开始有各种的说法啊！有一种说法，就像刚才我说的，引用马拉基书。然后我觉得耶稣有可能就是马拉基书里面所预言的，在末后要临到这个世界的那位以利亚。然后呢，也有人呢想到的是什么呢？生命记的一段经文说，摩西说将来会有一位先知兴起，他要像我一样。摩西是怎么样一位先知啊？就是传上帝的律法的那种的先知，非常有权威的。所以也有人把这个。生命记里面，摩西说到的那先知啊，归咎想到就联想到可能是耶稣身上，认为耶稣可能就是生命记所预告的那一位先知。另外还有一些人啊，他想到的是什么呢？以赛亚书的一些关于弥赛亚的一个预言啊。以赛亚书是旧约的一个书卷啊，弥赛亚呢又是哼。这个字中文字听起来很像啊，但是不一样的概念。弥赛亚就是旧约里面关于将来要来到犹太人当中的一位上帝拣选的君王的这样的一个的身份，叫这样的一位人叫弥赛亚。弥赛亚，那这个弥赛亚啊，对，弥赛亚呢，就是希伯来文的说法，然后换到新约当中希腊文就翻译成基督。所以弥赛亚，我一会讲的时候，我会混着说的，有时候看说惯了，可能就有时候说基督，有时候说弥赛亚啊。但大家注意呢，意思是一样的，只是不同的语言它的那个音译不一样而已。弥赛亚就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指上帝在旧约当中所宣告的将来要来到犹太人当中的那一位的君王，这叫弥赛亚或者基督。所以也有一些人，他们。从旧约的另外一个先知书里面，他们去判断说，耶稣有可能就是所说的那个旧约所说的弥赛亚。于是呢，就各种说法是吧？刚才我一说到3种说法，可能当时还有更多的，我们也不知道。但圣经新约圣经让我们看到的至少是3种说法。那么在福音书当中啊，在刚才我说的众说纷纭之中，谁是第一位？说出正确答案，说出耶稣的正确身份的呢？啊，你们肯定知道，就是大门徒彼得，耶稣的西门徒是吧？应该是 应该是属于，虽然圣经没说过，但我们就很多各方面我们综合得出的结论，应该是门徒当中地位最高的。彼得他是第一个说你是基督啊，对耶稣这样的一个宣告，这在福音书里面有记载。而且耶稣当时听到他这个回答的时候，也觉得是非同凡响，绝对不是凡夫俗子自己领悟出来的啊，所以他就说你这个是上帝让你明白，让你领悟到，然后就肯定了彼得的这个答案，就是耶稣就是弥赛亚的这个答案。同时，当耶稣肯定了那个彼得的回答之后，他也吩咐门徒说不要张扬，不要跟别人说。为什么呢？因为弥赛亚在耶稣的时代是一个政治敏感词。弥赛亚。在耶稣出生前后，很多人曾经冒着弥赛亚的这个名号，来带领犹太人去造反。从罗马人的角度来说是造反，从犹太人的角度来说就是起义啊。所以你看，用不同的字已经代表了不同的视角。不管是造反还是起义吧，反正很多人说，哎，我就是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你们跟从我，我们一起就是跟罗马人干过，然后恢复我们以色列国独立的地位。就是很多人做过这个事情了啊，然后当然结果就是被罗马军队全部就是铲平，最后就死掉了，是吧？被杀头了。所以称自己为弥赛亚，在那个耶稣的时代是一个政治敏感词，要冒的就是被杀头的风险。而所以呢，耶稣他一开始并没有。就是并没有到处张扬他自己是弥赛亚的身份，他是真实的弥赛亚，真正上帝预备的那一位弥赛亚。他要做的事情当然也不完全是当时犹太人想象的那种啊起义啊、以色列独立啊，也不是。但是呢，正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一开始并不想张扬自己的这个身份，所以于是呢，他就叫门徒不要到处说直到他觉得时机成熟的时候，他才公开的显露出来。但这个后面我们会讲到。所以呢，你会知道说，哎，原来弥赛亚的秘密啊，是并不是公开的。那么马大为什么在约翰福音第11章27节可以宣告说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基督呢？马大凭什么成为福音书当中第二位宣认耶稣是弥赛亚的门徒呢？那我想可能就2个可能性了，一种就是马大完全自己领悟出来的，他看耶稣所作所为是吧？然后再联想着他平常读的那个旧约里面，特别以赛亚书的那些内容，然后他可能慢慢的就像彼得一样。不明白出来了。当然，神学正确的说法是，肯定上帝使马大自己领悟出来。但无论如何，重点就是说，他没有可能没有跟门徒交流过，没有跟彼得交流过。彼得他们守口如瓶，但是马大还是明白到耶稣的弥赛亚身份啊，这是第一种可能性，自己明白的。第二种可能性就是门徒告诉他的啊，因为你要知道，耶稣常常跟他们来往的时候。那彼得呀，耶稣的那些门徒也会跟着耶稣一起去到他们家做客，是吧？然后大家一块儿干活，一块儿就是闲聊的时候，然后因着他们觉得，哎，我们的老师耶稣也跟他们是吧，这么爱他们，跟他们的关系这么信任，那么也许他们会觉得，哎，讲讲也无所谓，也可以讲的，然后就跟他们说了这个事情。这也不是不可能啊，但无论马大对耶稣的那个弥赛亚身份啊，最初是靠听来的，还是靠自己领悟的？而他在约翰福音11章的这个时间点，可以依然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啊，在那个，你看，在约翰福音。我们关注约翰福音的那个叙事的脉络。约翰福音第6章，耶稣行了极大的一个神迹， 五饼二鱼。五饼二鱼神迹之后，耶稣名声大振啊！哦，这大家没想到是吧？五块饼两条鱼可以喂饱五千人，哇，那还得了？如果你是吧？如果你做我们的王，然后带领我们去跟罗马人打仗的话，那我们不用预备军粮了，随时我们饿了你就变出来很多食物可以给我们吃，是吧？那这不是就是很厉害的军队啊，可以成为。所以呢，六章十五节你就看到。约翰福音六章十五节说，众人要怎么呢？要强逼耶稣作王。五饼二鱼这个大神迹之后，大家要强逼耶稣作王，带领他们，意思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做王的做那些事情。而耶稣呢，他为了冷却一下这种革命的热情，他就讲了一篇非常从人的角度来看非常失败的道。为什么说是非常失败的道？因为当他讲完这篇道之后，听到的人啊，不是决志信徒，听到的人是离开他，离开了一大半。因为什么呢？他这篇道里面，这篇道一般我们称之为生命之粮，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生命之粮呢，今天讲到最后他说到什么？他说到自己跟上帝是同等，他说我与父原为一，我与父原为一，父就是指那个犹太人信的上帝啦。那所以呢，这样的话就招致犹太人认为你在亵渎我们独一真神的信仰。如果耶稣你是上帝差来的弥赛亚的话，你怎么可能说出这么不敬虔的话呢？你怎么可能说出亵渎、质疑这种独一上帝、独一真神信仰的这种话呢？你明明是一个我们可能可见到的有肉身的人，凭什么你把自己跟那一位看不见、没有肉身的上帝、耶和华上帝等同起来，说你与父原为一呢？所以这一番话完全挑战了犹太人的神学底线。于是，约翰福音在六章六十六节里面说到：“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是讲道，是讲最正确的道，但是没人听，因为不是人所期待的，不是他不合不迎合他们的神学，所以他们离开了。由此可见，你看群众拥戴耶稣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是耶稣可以行神迹，病能医好，二能吃饱，两大保障是吧？啊，这个对当时的，特别是穷人来说，这个是很难得的事情啊。第二，他是神所设立的弥赛亚君王，然后他可以带领大家干闹革命，所以这两点是当时犹太人要拥护拥戴耶稣的两大原因。而马大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这里，宣告耶稣是基督的时候，宣告耶稣是弥赛亚的时候，刚好是这两个要素都明显不具备的时候。第一点，耶稣行神迹是吧？你说耶稣行神迹，所以我们信他。但是你看，拉撒路死在坟墓里四天了，那死了四天的人，在犹太人看来，如果一个人死了三天，灵魂还在身体里面。死了四天的话，灵魂就会离开身体，所以即便是再厉害的先知，死了四天的人都不可能救活的。所以当马大去迎接耶稣的时候，他跟耶稣的那番对话，你仔细看21节到27节之间的那番对话的意思是，马大根本就没有预期过，根本没有预料过耶稣还会，或者说还可以使拉撒路复活。所以马大是在认为耶稣不能使拉撒路复活的情况下宣告他是弥赛亚，所以这是刚才我说的，就是第一点，就是人们拥戴耶稣的第一点，这个要素在马大这个时候其实是没有不存在的，没有神迹给马大看的，但是他依然宣告耶稣是弥赛亚。第二点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就是耶稣是那个 君王是吧？可以带领大家闹革命。当然，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耶稣在五饼二鱼神迹之后就已经公开的说了那些所谓亵渎上帝、亵渎独一真神信仰的那些话。于是，很多门徒群众都对他失去信心，不跟从他了。所以，但是马大还是就是跟从他，还是相信他是弥赛亚。所以你会看见他在马大的那个在这里宣告耶稣是弥赛亚，其实展现了他的那份信心，不看神迹，不随大流，坚定的认清耶稣是弥赛亚。我觉得这么坚定的这种的信心就如果要做一个类比的话，我可能想到的一个情景就是，也许像我们中国文革时期的一些基督徒。在那种时代里面，是吧？全部人都说啊，信耶稣是迷信，连教会里面有一些牧者或者传道人都受不住压力，然后公开的上到批斗大会上面去否认自己的信仰，去批斗其他的信徒，批斗其他的那个牧师、传道人的时候，然后你身边跟随耶稣的人越来越少。不仅如此。他可能在独自在困难当中向上帝不断的呼求祷告，恳求上帝改变这个状况的时候，但是，一天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一年过去了，神迹一直没有出现，环境还是没有改变，那他还能信耶稣吗？而我觉得马大就是，如果他在类似的这种情况之下，他就是那个可以。或者是愿意，或者是坚持继续相信耶稣的那个人，他的信心不看神迹，不随大流，很犟，你可以说很犟，是吧？什么东西都看不到，凭什么来信？但是他就是信。所以千万不要因为就是之前我说的那个其他福音书里面记载那个。耶稣说的那个马大，你为很多事情思虑烦恼那句话，就误解了马大。其实马大同样很关心耶稣说的话，他同样会认真的弄明白耶稣所讲的道，所以他可以不随波逐流，能像那些天天跟随耶稣的门徒一样，做出那种很坚定的信心的宣告。所以你可以说马大一定是绝对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好，那么现在这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做了一个很谦卑的祷告，他口中发出了一个很简单但是又非常动人的祷告词，他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这主啊，这个不仅仅是我的兄弟。这是不是仅仅是我们爱的人？啊，他是你爱的人，你所关心、所在乎的人。你知道他病了，我根本不用说出我要祈求你做什么，我只要说这是你爱的人，他病了，我就可以期待说你一定会做一些帮助他的事情，因为你可能比我们更爱他。所以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一个非常，其实对于耶稣跟，就按耶稣跟他们的关系来说，当耶稣听到这个祷文的时候，其实不可能不感动。那份的关系，那种的信赖，那份的依靠，全部浓缩在简简单单几个词语里面。所以这是一个虔诚人所发出的最感人的祷告。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如果虔诚是上帝听祷告唯一充分条件的话，如果祷文那个祷文祷告词的感人是上帝听祷告的充分条件的话，马大的祈求绝对是耶稣应不可以不答应，也不会不答应的祷告。耶稣，是啊，你想想，这一位。蛮有信心的祈祷者向你祈求这么卑微的事情，不是要他大富大贵，不是要买车子买房子，只是他的兄弟病了。 希望你帮忙。怎么可以不帮？可是，耶稣怎么回应这个虔诚人的祷告？好，见你这么虔诚，是吧？见你这么信任我的能力，我答应你。那这样的一种的思路，或者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些的情况，不是没有的。在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里面的神迹故事，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条，这样就是让我们看见的是这样的一个的情况啊。但是在约翰福音这里呢，当马大差人过来去跟耶稣说你所爱的人病了之后，耶稣却是不紧不慢的去回答。这并不至于死，这回答什么意思啊？到底你是答应去帮人家治病，还是拒绝去呢？啊，人家马大也知道您是一位大忙人，是吧？啊，所以如果拉撒路若不是真的病到医生说没救了，若不是真的奄奄一息了，也不会专程找人去让耶稣跑不知道几天啊。反正跑几天的路程过来赶来来来救命啊！但耶稣的回答却是不慢不紧，也不轻不楚，这并不至于死。后面两句更是莫名其妙，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不但是这样，后面的经文更加让人着急。第六节，十一章，约翰福音十一章第六节说，耶稣他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2天。啊，你看人家马大、玛利亚看着兄弟病重快死了，心里面焦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是吧？耶稣不但是没有明确的回复去还是不去，还刻意的滞留，拖了2天之后才开始出门。出门之后要走几天，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当时所住的那个地方跟伯大尼之间到底有多远但总而言之，他去到之后已经是拉撒路入葬4天了。也就是说，马大和玛利亚在这段时间当中，是眼睁睁的看着拉撒路从病重到病死，看着拉撒路被裹尸入葬。入葬之后1天、2天，还有盼望啊，还有可能，因为不是犹太人相信3天之内灵魂还在身体里面嘛，先知来了可以救活的。但是到了第3天，到了第4天，完全没有任何希望。而整个的时间里面，耶稣除了刚才那一句，越看，在当时的情境来说，是越看越荒谬的那句话，他的病不至于死，他明明死了。所以耶稣当时对他们来说，除了这样的一句话之外，再也没有任何一句的问候、安慰、承诺，也没有一点神迹发生。上帝竟然用沉默回应一位虔诚者最卑微的祈求，为什么？其实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有自己这一次的事情，耶稣他有他自己的计划和时间表，所以他并没有完全按照祈求者的时间来回应他们的祷告。我们在马太、马可、路加的福音看的比较多的，就是啊，人一来求耶稣，然后耶稣就马上帮助他们啊，治病啊或者赶鬼啊，甚至你能看到马可福音的记载里面，耶稣忙做这些事情啊，忙得不可开交，连吃饭时间都不够。所以在那三部的福音书里面，会给人一种印象，就是上帝会马上回应祷告，是吧？但是在约翰福音，你会看到另外一个情况，另外一种的情况可能性，就是说，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的神迹，并不是耶稣回应人的祷告而行的， 在约翰记载的神迹里面，耶稣不仅仅是回应人的祷告啊，不是全部都不是回应祷告，但有一些是有人求了，像这一次那个马大不是也求了吗？但他并不是仅仅因为这个人的祷告，然后就回应，然后或者就又马上回应，没有。约翰称呼耶稣的神迹啊，称为是差遣，德语是差遣，英语就是 sign，也就是说这记号，一个记号。约翰所记的这些神迹，他最终都是要显明指出一些信息的。更准确来说，其实他要写明的是一个的信息。所以对约翰福音来说，他虽然记载这么多个不同的神迹，但是对他里面来说，他都指向一个同样的一个的终点，最终的那个要显明的东西的。但总而言之，他不只是在约翰里面让我们看到上帝行神迹，不是单单因为回应人的祷告，所以他会有他的时间来回应。他会按照自己的时间的计划来回应。那么，在拉萨路复活的这件事情上，耶稣有什么计划呢？第一，耶稣高调的使拉萨路复活，他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推动自己受难、自己上十字架的进程。耶稣不是第一次死死的复活，之前看其他福音书的话，你看了2次，一次是雅鲁的女儿。一次是城门口寡妇的儿子，雅鲁那一次呢，耶稣是在他们家里面，他女儿还没死的时候，叫人去让耶稣帮忙，就是医病。但是呢，耶稣去他家半路上，那个人就另外一个仆人就来说他死了，耶稣说没关系，还是去你家。去到他家，在他家里面，而且是在内堂停尸的地方，去使那个女孩复活的。所以是，而且耶稣使他复活之后，也是吩咐说不要告诉别人，叫他们不要告诉别人。另外，在城门口那一次，耶稣是因为可怜那个寡妇，老无所依，所以呢就当场决定要救活他的儿子。但是他也没有特别的，就是他不是刻意的张扬，他是去到就刚好经过，然后碰到，发怜悯，所以做了这样的事情。可是呢，这一次拉萨路复活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一次是耶稣事先计划好要公开的做一件轰动的神迹的，这个怎么说呢？你就刚才我们其实一直在说嘛，耶稣逗留了2天，在他住的地方逗留了2天之后才开始去伯大尼你就看到他刻意的，这是刻意的，而。为什么刻意要这样做啊？我刚才也提到了一点，就是犹太人认为一般的先知3天内也许可以救活一个已经死去3天之内的人，但是耶稣刻意等到拉萨路入葬之后4天才去使拉萨路复活，这就是要刻意的表明他不是先知而已。他就刻意的要把这个事情做成一件公开轰动的事情，所以下面我们可以回头再去想一想刚才耶稣说的那句话，他给那个马大的回应，就是马大请人去跟耶稣说你爱的人病了，耶稣的回应的话，刚才我们提到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得荣耀，使拉萨路复活，怎么样可以使耶稣得荣耀呢？乍一看我们以为说的哦，可能就是你看这个不可能使不可能复活的人复活了，是吧？那就是非常的就辉煌，非常的就是没人能想象的一件极大的神迹吧，是吧？而且他是用一句话。以前那个旧约里面记载，那个先知让人复活还要折腾一番，但这一次耶稣站在坟墓门口，一句话拉萨路出来，然后那个死人就裹着全身的那个裹尸布，一蹦一跳的蹦出来，全场都可以看到他超越先知的能力。 耶稣因此得荣耀。我们这样想是没错的，但是可能这样想只是领会了耶稣说他这个事情要使自己得荣耀意思的一半。得荣耀在约翰福音当中跟另外一个概念是联系在一起，就是时候，他们是专门指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迦拿婚宴上，耶稣的母亲叫耶稣帮忙用神迹去解决没有酒的问题，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说的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说他上十字架的时候还没到，他不能很公开的在做这些的那个显明他身份的这些的神迹。而这个时间什么时候到了呢？在约翰福音里面，就是在就在拉撒路复活神迹之后，拉撒路复活是在第十一章，而在第十二章23节，耶稣说了一句话，作为他整个的约翰福音受难篇章的序曲。他就说，约翰福音12章23节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耶稣上十字架这个时机到底是怎么成熟的呢？恰恰就是他使拉撒路高调的使拉撒路复活这件事情，使得时机成熟的。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里面说到，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然后群众夹道欢迎，是吧？以迎接君王的心态来去迎接他，然后在那里，那12章13节，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然后随后约翰就解释了。在第18节里面，他说：“众人因为听见了耶稣行，众人因为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你看到吗？就是约翰特意让我们看见说，拉撒路复活的这个神迹，是促成了群情汹涌，再一次的要拥立耶稣的这个事情，而他们真正因为看见了这样的一个使拉撒路复活的神迹。所以以君王的这种的迎接君王的心态去迎接耶稣进那个耶路撒冷。然后我们会看到在约翰福音第11章后半段，就45节到57节里面，圣经就让我们看见说，你看45节吧，我读一下，约翰福音第11章45节。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了，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然后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所以最后他们一起商议决定，我们要杀死耶稣。恰恰是耶稣行了这个极大的神迹之后，那些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也很有意思了，他并没有怀疑耶稣行了这个神迹，恰恰是因为他能行这样的神迹，使得众人类追随他，所以一定要干掉他。他们看见这些神迹得出的结论并不是说，这是上帝的弥赛亚，我要跟随，恰恰相反，他们想到的是弥赛亚的政治危险性，弥赛亚的政治敏感性，所以要把这个可能会带来政治动乱、社会动荡的人干掉。而耶稣难道不知道吗？耶稣难道没有一点 sense 都没有吗？他没有想过，哎呀，我这么明目张胆的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使这一个拉撒路死了4天之后使他复活，如果我做这样的事情的话，很快会传到耶路撒冷，然后就是可能本来敌对我的那些人可能会干掉我。难道耶稣没有预测吗？不但耶稣，连耶稣的门徒也早知道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了。门徒不知道耶稣会使拉撒路复活，但是他们知道耶路撒冷已经有人想杀耶稣了。所以在那个第11章前半段，就是，十 第七节到第十六节的那里，耶稣逗留了2天才去伯大尼嘛，然后之后就跟门徒说：“好，我们再往犹太去吧。”说的意思就是要去伯大尼，是吧？那个时候门徒说什么呢？他们说，第八节，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耶稣说了一段话，反正意思就是应该要去。然后后面第十六节，多马又称为迪图马，就对那同做门徒的说：“我们也和他去同死吧。”就是他指的是拉撒路，拉撒路已经死了。这意思，门徒知道的，这个时间点你还去耶路撒冷附近，你不是找死吗？连门徒都知道当时的这个形势，难道耶稣可能不知道吗？不会，但耶稣偏偏在这个时候还要高调的使拉撒路复活，所以这个事情就是显出耶稣的一个计划，他要启动自己。得荣耀的这样的一个的时间，就是透过这公开的神迹，迎来他的仇敌最终对他的迫害以及上十字架。这是他的第一个目的，耶稣使拉撒路复活，而且用这样的一种拖延了几天之后才去做这种方式来使他复活的第一个目的。那还有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锻炼门徒的信心。你看，耶稣出发之前就跟门徒说过，第十四节11章第14节，耶稣明明的告诉他们，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我总觉得这句翻译好像少了一个字这样的，就是我总觉得应该说，我因为没有在那里，我就高兴欢喜，就是。反正意思就是这样子啊，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读起来就少几个字这种感觉。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然后到那个四十节，11章40节，耶稣说，当时已经是就是去到拉撒路的坟墓的面前。然后对着马大说：“哎呀，主啊，你现在才来，现在才都救不活了，尸体都臭了，是吧？”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已经死4天了，救不活了，这个意思。但是呢，耶稣说："我不是说过吗？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然后他举目望天，然后祷告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经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然后说完这话之后，他就大声呼叫拉撒路出来，结果拉撒路就复活。当然，耶稣很知道这样的一个复活的神迹是前无古人的，非常的炫目精彩，可以大大的强化门徒对他的信心。但是耶稣也很清楚，在这一个炫目的神迹之后，将要来的最后的、最终的神迹，就是他在十字架上受死、被埋葬，最后在坟墓里悄悄的复活，这样的一个神迹。这个最后的神迹是最大的，但是同时也是最隐藏的一个神迹。他没有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十字架上马上复活，而是选择在无人之处，在坟墓里不动声色，好像没有任何事情发生过一样的来复活。而复活之后，也是选择指向一部分的门徒显现，而不是从天空是吧，驾云降临，那个是他再来的时候，但耶稣复活的时候并没有这样子。所以祭司长才有机会去欺骗犹太人吗？就是说，哎，耶稣没有复活啦，那只是门徒骗你们的，他的身体只是被门徒偷走了。 也是他可以说这些话，也是因为真的耶稣的复活是非常的隐蔽的，没有向所有人显现的。复活之后的他也没有向所有人显现，所以你可以想象，当门徒看见拉撒路复活的时候，哇，对上帝信心满满，情绪激昂，这是很容易的。就像我们刚才唱如鹰展翅上腾是吧？我们站在展翅上腾的角度，非常的慷慨激昂，觉得信心满满，这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在耶稣死了之后，在没有看见他复活之前，要坚持相信他就很难了。也正因为如此，耶稣让特意在门徒面前让这位拉撒路，不可能复活的拉撒路复活，目的是让门徒可以领会到，就是耶稣对在25节对马大说的那句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他希望门徒可以带着这样的一份的信念，以至于能在他隐藏的时候，继续期盼着、等候着、紧紧等候、期盼着他的再来。或者等候着他下一次暂时的显现，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小结一下啊，从马大的角度来看这个拉撒路的事件，我们到底学到了一些什么功课？第一点就是虔诚，虔诚，虔虔诚，虔诚，虔诚，对，虔诚并不是上帝回应我们祈求的资本。上帝在世界上的工作有时候有他自己的计划和时间，他什么时候实现我们的祈求，什么时候不实现我们的祈求，都有他就是有他的计划的，而且有时候他不实现我们祈求的时候，他也不一定会告诉我们原因，也就是说他不一定给我们回应，所以你祈求祷告不是说我很虔诚，我的祷告文很感人。上帝，你就一定要听，或者说一定会听，不是这样。我们看约翰福音里面，我们要知道没有那么简单。有时候上帝有他要做的事情，有他的计划，他不一定给你回应的。所以我们的祈求祷告，我们在这种情，如果当我们知道有可能有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理解或怎么看待我们的祈求祷告呢？我们可能就是，真的，如果不是圣灵很强烈、很持续的感动我们，让我们为某一件事情，就是这样这样了的一件事情来很特别的去祈求的话，那么我觉得很多事情你如果觉得那是有必要求的，那你就求一下就好了，求了之后就交托是吧？不需要钻牛角尖，不需要一定强求上帝给你一个回应就如果没有圣灵很强烈的感动，意思是？有时候真的是有些事情我自己经历的，就是我爸爸就信主的那件事情上面，就圣灵给我特别的感动，就一定要祷告到一个程度为止的，但是这是很少发生的事情，所以如果不是的话，我们不需要钻牛角尖就一定是好像我一定要反复的多少次然后怎么样，直到上帝有些什么表示为止，我觉得不一定要那样子，甚至那些你自己觉得不是很必要的事情，也不需要为了祈求而祈求不需要为了祷告会而刻意的写一些祷告的题目，然后本来其实你就觉得哎，都没什么没什么大事儿是吧？不太重要的就我觉得不一，其实不需要这样子，就是刻意的那样子。虽然我们可能在教会里面，我们可能会听说一句话，说多祷告就多蒙福但是这一句话不应该被我们理解为你祈求越多，得到的就越多，仿佛好像上帝如果我们不祈求，他就不会供应我们的需要一样不应该多祷告多蒙福，不应该理解为祈求的越多，得到的就越多。因为耶稣自己说过的，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吃什么穿什么，你们所需用的， 在你们祈求以先，上帝已经知道，天父已经知道了。所以什么？所以耶稣说什么？你们要求，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多祷告多蒙福这句话正确的解读应该是，我们多跟上帝说话，就能更多的明白神的国神的意义了。从这个意义上，我是赞同这句话的：多祷告多蒙福，你越来越贴近上帝的心意，你越来越能从上帝的眼光去看他的，从他的国和他的义的角度来去看这个世界，看其他的人，看你自己跟你在世界当中你的责任，诸如此类的。但是耶稣并没有。我们圣经也没有教导说，你祈求的越多，你得到的东西就会越多。我所看见的是，关于我们所需用的，耶稣的意思就是，需用的就够了。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祈求你最基本需要的生活所需就够了。这是我看到的圣经里面讲的。那个关于这个祈求一些东西的方面的一些的内容教导，所以很多时候其实真的一些事情啊，如果不是圣灵特别感动我们，特别强烈持续的觉得一定要继续的为那个祷告的话，我们不需要太钻牛角尖啊，不需要太钻牛角尖，一定要上帝给我有一个回应啊，好像那样才是虔诚是吧？我刚才说了。尽管你再虔诚，上帝也有他自己的工作的时间。你的虔诚跟上帝的回应之间，并没有一个完全因果的关系的。这是第一个教训。那么第二点，我们从那个马大这个故事，我们学到第二点的教训是：所谓的信心，并不是只是在看见上帝能力彰显时候的坚定。信心也要可以，有时候要可以承认、接受上帝沉默，上帝对我沉默，对我这个这么近前的人沉默，上帝对我这么近前的一个人隐藏。信心也要能承认上帝有这样的主权和这样的一个时间，并且在这个时候保持警醒和期盼。耶稣故意拖延拉萨路复活的时间，就是为了让马大、玛利亚经历这个过程，同时也提醒所有门徒，其实他们很快也要经历这个考验，啊，就是耶稣在坟墓里3天的考验。所以，我们不要把信心想象成一个静态的点，啊，有信心或者没信心，好像电脑那个电脑语言是吧？只有零跟一，不是，信心可以想象成一条波浪线。是一个旅程，是一个历程。有时候在上帝显现的时候，他的大能显出的时候，回应祷告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可能在波峰。但是有时候，当上帝似乎毫无能力，不回应近前人祈求的时候，或者当他允许近前的人遭遇患难、迫害和不公义的时候，当我们在当下的困局当中，仿佛看见上帝无能和隐藏的时候，我们的信心这时候是位于波谷。这个时候的信心的形态，不是让自己再继续，我现在上帝为什么对我隐藏？因为我不够敬虔，因为我不够怎么样？就是上帝不喜欢我，所以他不跟我说话啊，我做得不够好。不是不一定是这样子的。上帝不回应，有时候是因为他的计划和安排。而有信心的人，这个时候应该能理解上帝有时候会这样做。然后，这个时候应该是一边警醒等候，期盼上帝下一次的显现、行动，而另一边是按照上帝曾经跟我们说过的话，给过我们的教导。来去过好我们每天的生活，尽好我们自己的责任。所以拉萨路在坟墓的几天，其实对马大和玛利亚都是信心的考验，就像耶稣在坟墓的3天对门徒是信心的考验一样。同样，复活的主升天， 现在不能随时随地被看见。而我们活在耶稣升天和他再来之间的这个末后的世代当中，上帝时而彰显，时而隐藏，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摆在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末后世代当中的人，基督徒面前的信心的考验。愿上帝可以保守我们的信心，能经历波峰，也经过波谷，不强求他的回应，而是尽量去明白他做事的方式，理解他的时间。那我们最后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赞美你，你是那一位主宰历史的君王。尽管在历史当中，我们未必时时刻刻都看见，明显的看见你的介入、你的动工，还有你大能的彰显，这是你选择启示你自己的方式。我们相信这当中肯定有更深的、更丰富的奥秘，但愿你保守我们每个人，在当你好像是隐藏、沉默的时候，我们可以真的是继续的警醒等候你的作为。我们现在也是处在继续这个病毒好像一波一波不断的在作用、在兴起的时间的里面。有些国家真的是每天过万人，新增过万的病例，死的人也很多。我们祷告了，从三月、从一月，反正从疫情爆发以来，我们一直祷告，仿佛好像没有看见怎样的一些的很大的改变，好了一下，又反复又变差。我们等待的疫苗好像也还没有完全的出来。主啊，恳求你将我们在这个过程的当中，让我们可以继续的怀着对你的期盼来等候，来去走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愿你的灵继续的陪伴我们，让我们走过这一段的低谷，就看见你大能的复活。我们将这个世界交在你手中，我相信你比我们更爱世上的人、世上的一切。我们相信你有你的时间，尽管我们现在不明白、看不清楚，但是我们交托给你，我们完全的交托给你，愿你行你的大事。我们如此祷告、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